大法红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我走出正实法的一步，作者雨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7日。我是出生在大法弟子家庭的孩子，自幼就跟着父母学法，但困于人心，一直不很精进。小的时候对于修炼的概念还很模糊，随着年龄渐渐增加，自己也开始主动做一些正实法的事情，但对于出来讲真相，一直只敢跟与自己好朋友讲。去年是准备考研的一年，现将遇到的一件正实法的事写出来，希望能鼓励和我一样还不怎么敢真正堂堂正正走出来正实法的同修。去年秋天，因为考研每天都要去图书馆学习，傍晚和室友一起去食堂吃饭。学校食堂前面有一块大空地，经常会被学生放一些宣传用的展板、标语。那天我和室友路过空地时，却看到地上从左到右摆满了展板，宽大约有一米，长约一米八，是宣传抵制邪教的。我心里一惊，用眼睛去打量这几块展板，没有看到有污蔑法轮功的内容，心里微微放松，便同室友说着别的话题，赶紧路过了这几块展板。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注意这几块展板，从而讨论起有关法轮功的事。我修炼不精进，因此在宿舍里是挑人讲真相的。我认为和我一起去吃饭的室友被邪党的毒害很深，困于怕心，一直没有跟他们讲清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挑选不是慈悲。我一定要努力修去怕心，达到有一日可以堂堂正正地跟任何有缘人讲真相。因为我只是扫了一眼那些展板，并不能确保自己看到了所有的展板内容。在吃饭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发着正念，消除另外空间的邪魔烂鬼，不让污蔑法轮功的内容出现在那些展板上。吃完饭后，我室友在食堂一楼门口买东西，我借机又看了看展板。这一看心里一惊，感觉大脑充了血，因为其中有一个展板专门是污蔑法轮功的，上面还有师父的照片，摆在了近乎正中间的位置。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同时又有苦涩，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来把这个展板撤下。很大的一块展板，我脑中慢慢思索该如何把这个牌子移走。回到图书馆，我连忙去找一个同修商议，问他有没有去那食堂吃饭，看见那块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展板没有。他说没有。我再问他是否晚上要与我一起去把那块展板给撤下。他说必须是今天晚上吗？他可不可以回去想想，明天再给我一个答复。我说不行，我不能忍受带着师父照片的污蔑大法的展板摆在食堂门口。他说他想想，最终选择了不去。这位同修与我情况类似，家中母亲是修炼大法的，他姥姥也修炼大法，但自从姥姥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没闯过病业关离世了，在离世前已经被旧势力控制得无法学法。从那之后，他母亲渐渐的也不怎么修了，而他失去了家中的修炼环境，曾一度脱离了大法。在大学，我与他交流学法体会， 他又渐渐地开始听师父讲法，但三件事几乎是不做。我本是希望他答应与我同去，然后他帮助我发正念，我想办法把那块展板撤下。听到他说不去，我有些伤心，觉得师父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怎么能不去把污蔑师父的展板撤下呢？转念一想，他不去，我自己去，我在图书馆里发着正念，等着天黑就出发去食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到了8点，天完全黑了。我走在去食堂的路上，不停地发着正念，清除着另外空间的邪魔烂鬼，让路上的所有摄像头都拍不到我的身影，让周围路过我的人都看不到我。到了食堂门口，却发现行走的人依旧不少，有一些同学在食堂前面的马路两边玩耍。我快速地走到了展板那，发现两个板子间有缝隙，我可以从缝隙钻进去，这样就到了展板的后面，利用展板本身也可以遮挡我的身体。我准备移动展板，却看到食堂前面有一辆大巴车停了下来，好像有人在下车。我心中发一念，让这个大巴离开，让周围的人都看不到我。一念发出，再一看，发现大巴车没有了，路上的人也少了，只有两三个人在那里。我心里知道是师父帮我，决定不能再等了，立刻行动。我就把污蔑师父与大法的展板移动到别的展板后面，又将几个展板重新摆摆位置，让人从外面看不出这里少了一个展板。做完后，我就立刻离开，没有人注意到我。我边发正念边离开那里，当晚整个晚上我都在发正念，让第二天没有人发现有人动了展板。等到第二天早上，按惯例和室友一起去吃早饭，进食堂的时候，我发现被我用其他展板遮挡的污蔑大法与师父的展板又被重新摆放回昨天的位置。我问自己怎么办，心里的答案很明确，继续想办法把展板移走。我又问自己，现在移还是一会儿去图书馆自己一个人再来移？其实心中有些犹豫，因为是和我室友一起吃早饭，时间很短，有可能会被他发现。但我清楚地知道，现在是早上，这一天陆陆续续的人会越来越多，看到污蔑师父与大法的展板的人会很多。虽然我有怕心，不敢堂堂正正讲真相，但我不能让污蔑师父与大法的展板摆在外面危害众生。我借着吃饭观察外面的情况，时间大概7点多，来吃饭的学生和老师几乎没有了。我室友又坐在背对着门口的位置，我出去刚好他看不见，而污蔑大法的展板从食堂的玻璃往外看是看不见的。于是我把握机会找了个借口离开，到了展板那里，我发现印着污蔑的内容的板子是用白色的胶布粘在了架子上，使之立了起来。我心想，把你这套东西给毁了，看你还怎么复原。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把连接板子和架子的胶撕开，把板子打横立着放在后面的地上，又把其余展板像昨天一样组合，使外面的人看不出这里少了一块展板。做完这事，我又回到了食堂里，和我的室友一起去了图书馆。等到第三天早上，我去那儿发现污蔑大法与师父的那块板子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再也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了。写出这段经历，是希望能进一步去除自己的怕心，也给走不出来的同修一些鼓励。只要你放下那颗怕心去做大法的事，师父就把路都给你铺好了。怕的就是执着于人心，不往前迈步。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戒掉手机瘾》，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9日。我出生在一个大法弟子的家庭，从小在修炼的环境中长大。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我走了许多弯路，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引导我走上了成为真正的大法弟子的修炼路。第一部分，大法使我返本归真，摆脱手机魔障。在常人中，面对电子产品的诱惑，我迷失了。在接近8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被常人的名利、情欲充满，忘记了来世的目的。那个时候，我甚至想，不能成神就不能成神吧，这样也挺好的。为了能玩手机，我甚至学会了撒谎。那真是一段浑浑噩噩的时日。我从起床睁眼就拿起手机，一直到晚上睡觉才放下。那时候我堕落的可能还不如一个常人，仅剩的一点善念也就是知道法轮大法好了。那段时间我不敢学法，因为当我认真学法时，我就会发现我的行为是多么的错误，但我又无法改正。当时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没有手机会是什么样，我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真正的戒掉手机瘾。慈悲伟大的师父一直不放弃我，在我沉沦颓废时不断地点化着我。一次在我写作业时，别的房间 MP3 播放的交流文章一下打到了我的心里。现在有句话叫娱乐至死，常人心越重，道心越淡。我愣住了，心里有一股不知名的滋味。高中是我人生中最难挨的时期，复杂的人际关系、繁重的学业压力使我不堪重负。我只有在看手机时，通过获得短暂的快感来缓解这种情绪。可是一放下手机，空虚失落感就瞬间而来。那时候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只有大法才能让我明白人生的意义。我对妈妈说，我要把你抄的那本《红银》带到学校去。在宿舍里，学习之余，我就用铅笔抄背《红银》。慢慢的，我感到我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人际关系中的勾心斗角，学习上的明争暗斗，在抄背《红银》中渐渐的消失了。我的心逐渐变得平静祥和了。回家之后，当我再拿起手机，骗妈妈说我在用手机学习时，原本撒谎已经轻车熟路的我，心里涌出了一种特别难受的滋味。那是我最初撒谎时才有的感觉。后来我才明白，是大法使我返本归真，返回到了本来面目，同化了真善人宇宙特性。在那之后，我流着眼泪向父母诉说了这8年来我对他们在手机问题上撒的谎，他们很震惊。我对父母说，我以后再也不玩手机了，把这些告诉你们，为的是如果下次我再用同样的方法骗你们，你们可以分辨出来，我们一起努力。神奇的是，当我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时，我对手机的迷恋也不知不觉地消散了，我很轻松地就戒掉了手机瘾。我知道是师父看弟子诚心改过，帮弟子拿掉了执着心，弟子在此叩拜师恩。回首那段时光，我仿佛大梦初醒，如今我才是真正的自己在思考，是法轮大法将我从肮脏的乱世中捞出洗净，给我指明了一条返本归真之路。第二部分，精进实修，师父鼓励我。虽然我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学法， 但师父的其他讲法我没有完整的看过。高考结束后，我决定在暑假里看完师父的所有讲法与经文。那段时间我特别精进，凌晨3点起来练功，小睡一会儿之后就起来学法，经常是一学一整天。在学法的过程中，我对法理的认识不断升华，真正明白了人生与修炼的意义。有一天中午睡午觉时，我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梦。我和同学们坐车去一个偏僻的地方，竞争一部戏中女主角和女配角的角色。等了好久，我还没排上号。这时我突然想起来，学校快考试了，我要回去学习。我从那间房子里跑出来，凭着记忆飞奔在回学校的路上。我睁开眼睛，梦中的景象还历历在目。我与母亲同修交流后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呢。人生如戏，我在戏里迷了那么久，现在终于醒悟，走回正途。虽然醒悟的有点晚，但弟子一定坚定实修，走好最后的路。第三部分，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救度世人。大学就像一个小社会，同学互相之间也会形成小圈子。我们宿舍有一位女生，经常因为一些事吼别人，以一副教育人的姿态说话。在军训时，她站在我旁边，经常因为我喊错号子等吼我。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不把她放在心上，对那位同学也没有什么分别之心。一次，我下铺的同学看不下去了，帮我骂了回去，并且在我耳边说了很多那个女生的坏话。我摆正心态，不委屈，并向内找自己的原因。我知道，作为一个大法弟子，遇到的一切不好的事都是好事，都是为了让我提高心性的。我没有被他的话所带动，大法弟子对每个人都要好。慢慢的，我们宿舍的其他人都不喜欢并且开始孤立那位同学，但我始终以友好的态度对他。在宿舍同学集体针对他时，我也不随波逐流，他对我越来越信任。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的同学们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毒症状，这更让我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和大法弟子的责任。之前我几次讲真相的效果都不好，这让我陷入了消极，甚至感觉讲完真相之后还不如讲之前。在学法中，师父的法点醒了我，我不是在证实法，而是在证实自己。别人一反驳我的意见，我就急着压过别人。人言争人利，而不是把法摆在第一位，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有一天，我在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时，同修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和那位同修的状态多么相似啊！我经常觉得，众生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周围还有那么多不明白真相的人，而我却不能使他们得救，从而陷入低沉自责的状态。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发现根源竟是自己的私心。我认为自己的观点正确，不能被反驳。强烈的干事心，想赶快让别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以示自己有救人的能力。怕别人对自己的观点不接受，另眼看待自己，怕自己的情被伤害。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私。我救人的真正目的竟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这时，那个不太受大家欢迎的女同学约我晚上一起吃饭。她说吃完饭去操场溜溜弯。我明白，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救人机会。这一次，我的心出奇的静，没有了之前在脑子里想怎么辩过别人，怎么让别人接受我的观点的想法。我在心里想，我不要私，就守住一念，救度众生。 之前我给他讲过疫情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但他感觉兴致缺缺，我也没敢再继续讲。这次我从疫情讲起，讲到甲流，再讲到中共隐瞒事实与法轮功真相，中间他几次岔开话题，我不被情所动，就守住一念，正实法，救度众生。我又把话题慢慢拉了回来。当我讲到基督徒被迫害，导致三次大瘟疫，和如今法轮功被迫害，当前的大疫情时，他听得很认真。最后我告诉他，三退保平安。他说，那你帮我退一下吧。我有些愣，没想到他真的能同意，但我也明白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陪他散完步，给他讲完真相之后，我走在去学法的路上，突然明白了助师正法的含义。在讲真相救人中，我们只是助师，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不足，我一定努力实修，勇猛精进，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